我们不仅是唱这些的诗歌，我们更是在你那边求你给我们恩典，就我们忠心的活在你的面前。这实在是你自己高抬了我们，就我们在地上能够服侍你。实在是你特别看重了我们，把福音的工作托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啊，如果我们疏忽，如果我们松懈，我们是亏欠了你，也是何等亏欠了人的灵魂。主耶稣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你纪念我们的软弱，纪念我们的幼稚，还有你加倍的能力伏庇我们。主，就今天晚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正如当初如何来带领摩西的，今天也同样的带领着我们的生长，甚至我们有好的开始，如同摩西在你面前尽忠一样。主耶稣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继续和大家一同来看到神开始如何呼召摩西的。我们已经提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里面，神在荆棘火焰中来向着摩西显现。在这个荆棘火焰里头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从第一节到了第十节是神的显现与神的呼召，然后从第三章十一节一直到了第四章的第九节，我们会看见这是摩西所有的反应，摩西和神之间所有的交涉。这个的交涉，我们不禁的看到一点当初的故事的记载，我们乃是看见这是神初步在摩西身上的训练。因为神要用一个人，他乃是在这一个人身上必须加上他的训练。一个人受的训练如何，一个人能够被神所使用的程度也是如何。神如果托给我们一些重大的事，像是一定就我们经历过非常艰苦的试炼。像如果你们从台湾来的男孩子就知道，当我们服兵役的时候，如果你身体棒，你会抽签抽到海军陆战队。一抽到海军陆战队呀，你苦得够受的了。海军陆战队在各种兵种的里面是训练最严格的，是最痛苦的。而为什么英国政府里头对于海军陆战队的人又是这么严格法呢？因为在战场上的时候，海军陆战队所担任的任务是最重大的，所有的战争是最危险的，所以必须给他们加上个严格的训练。我们会看见神在摩西身上，他的头上四十年的里头已经给他加上一个训练，这个训练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这个训练甚至兴起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的一处。这个的训练乃是要打掉了摩西原来以为他所有的心愿，以为他在埃及所受的学问他能够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这一种的血气的勇敢，神在那里把他们完全的打垮了。到这样，神把他凭着人的能力想侍奉神的这一种的凭借都打垮了之后，神还要正面的带领他，叫摩西成为一个有用的仆人。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当初显现和呼召的里面，神是一面跟摩西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一面指明给摩西看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到那些的劳苦，另外一面神也给摩西看见乃是要把他们领到那美好宽广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当初的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的后裔，是要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摩西这个人能不能被神所用，领以色列百姓出到埃及进到迦南美地去的，就要看到摩西所受的正面的训练是什么。这个的正面的训练就是摩西和神之间所犯的一个交涉。 我们会看见摩西和神之间所办的交涉乃是三方面的。头一方面的摩西头一个问题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第二个摩西第二个问题说，你叫什么名字。第三个那是你四章的开头的时候，以色列人必定不信我。三个，这头一个是关系摩西自己，第二个关系摩西把神介绍给人，第三个关系到摩西已经把神介绍给他们了，而他们还拒绝，到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三方面的事，弟兄姊妹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所该受基本的训练。那么我们看，在这样三方面的光景里面，神如何来带领摩西？我们看一下，好吧？从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个人读圣经的哈，换是一种的读法，换成什么读法呢？就四个手把圣经下面一些话把它遮盖起来，凭着我想象下面的记载应该是怎么记载法的啊。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埃及人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你可以啦，现在可以去带啦。神是不是这么讲的？是的。你会看到的，摩西是因为头40年受神给打击，打到一个地步，他40岁时间的理论那种的血气之勇全部被打垮掉了，他再不敢凭着自己来到神面前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了。所以当神说我要打发你去到埃及去，又把我的百姓领出来，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从前所用的血气都给你打光了，现在完全心灰意冷，到报纸可以死了就算了，我怎么能够到埃及去见法老，又把以色列百姓都领出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的，我们在神面前受到神的训练，头一步是叫我们灰心的，头一步是我们软弱的。在世界上做事的里面，你要训练一个人，从年幼要给他勇敢，从年幼要他有自信心，这个人才能够承担。像我自己带领我家的孩子，小孩子在美国生长的时候啊，必须要建立起他的自信心来，必须建立起他的勇敢心来。我记得3年前我到一个地方去，那是在 Illinois 那 Commodore 那个地方，上了会了，有问题解答，有一位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怎么问我一个问题呢？他说，林弟兄啊，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已经上了3年级了，他同班的同学里头有一个人啊，常常欺负我的孩子，把他东西抢去，然后打我的孩子，孩子回家就哭回来。我就对他说了，哎呀，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东西抢去就算了，妈妈给你买一个送给你就是了。哎呀，打了就忍耐了，忍耐了。结果这样子劝了孩子说，每天打，打到这孩子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他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了，没有办法，只好去找老师，跟老师讲，我这个孩子在你班里头有某某同学去打他，我一直劝他忍耐，抢东西抢去就算了，说你看今天怎么办？这个老师责怪这个母亲。为什么你头一天就让他？你不应该让他，哪一个孩子抢的，把他叫过来，叫小孩子拿回来，抢回来。如果他打你，你打他，打得更厉害。要这样才行，这是美国的教育，要从小训练小孩子有自信心，有自己的权利之下都是要完全维持得住，谁要拿都不可以的。这个自信在世界上，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你要记得，在神的学校的里面，想训练我们的头一步，乃是教我们夸大，乃是教我们发现人凭着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成全神的事。 如果你我来看基督教的光景的话，如果我发现的基督教2000年到今天所以失去的能力，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律性的人，而是那一些法律性的人害了主的工作。那么有许多的仁义，许多的方法，许多的人物质东西来成为一种的配备，好像做福音传扬出去的，结果福音却失去了那个的能力。今天如果有人来要组织一个基督教任何的工作的话，他总是先注重到组织法，先注重到经济的来源，然后他再开始做工的。他要必须各样的东西都齐备了，然后再做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使徒们的传福音从来没有这个的光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没有打算过，他们就把福音传了，有3000-5000人得救。我想如果当初彼得有打算的话，最多才都只有30，慢慢来，一下来了3000怎么办？你看保罗、巴拿巴从差遣往外头去的时候，根本没有基金委员会的，根本没有打算好他们的计划，头一步到哪里，第二步到哪里的，所有人的智慧、人的方法全都在旁边的，他们是有在圣灵领导中间一步过一步走路的，没有人的东西加上去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头怎么说，他说人的智慧不能够明白神的事，他也不可能明白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呀？人凭着自己是不能侍奉这位神的，在侍奉的里面神总是要把我们先打了，打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失去了信心了。其实不是失去信心，是失去了自信。原来我们是自信的，不是从神那里的信心，把这一个给我们打掉了。很稀奇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啊，你如果去看历代被神所用的仆人，他们在没有被神用之前，大多是没有口才的，大多是不像有这种说话那么容易那么自然法的，大多都是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口才，甚至于口技。你们知道美国的那个 Moody 传福音在他大西洋的两岸修了100万以上的人的灵魂。 Moody 这个人是口吃的人，讲话讲不清楚的，但一直到了以后他常常的文字都直接的文化都会错误的。你如果去问牟德的话，你会发现牟德这个人觉得他凭着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侍奉这位神的。连今天的别的官是这样被主所用的人，我有一次看到他书上有一篇东西是非常的好，他说如果不是圣灵在我里头催促着我一直扶持我的话，我只有回到 North Carolina 去这个农村的家里头做一个小的农夫而已。他不以为凭着他自己能够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神打到这个地步，这个人是难得能够被神所用，显出神的大能来的。所以当摩西的好像80年的时间的里面受过神这样厉害的解答，接达到一个地步，连神当面来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谁能去见法老把以色列领出来。在这样的光景里，神怎么说？神一点都没有夸奖他，神一点都没有称赞他，神一点都没有给他戴高帽子。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本来就没有靠着你，就是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的时候啊，不是我给你一个能力你能够见法老了，你能够以后把以色列百姓带一种法老出来，你能够把以色列带他们经过旷野，必须没有一个时候离开过我。什么时候离开过神呢？摩西就软弱像神一样，不是凭着他的老经验跟他的老资格能够再做一些新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开始就没有容让摩西，以为摩西凭着自己能做什么。神的意思，我知道你上不了什么， 你经过40年打垮了，40年之后还是垮的。我所要用的乃是用的垮的人，但是要你到埃及去了，是我与你同在，才使你在埃及能够从法老的手下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句话在我自己的领受里都是何等大的安慰。为着什么缘故？因为今天你我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主这样的同在，有这样的扶持，否则有谁敢在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无论在查经班和教会中间，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能做什么？但是感谢主，主是应许说他与我们同在。如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跟门徒所说的，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并不是升到高天去了就把能力赐给门徒就算了，叫门徒就用着能力在地上可以做工了。主耶稣升到高天去的，他是还是与门徒同在，在所有工作的里头是一直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没有一个时候不是他在那做事的。所以这一个是神对摩西的头一个的训练，开始把他打垮了，一直就到留在垮台的光景中，而靠着主的能力，靠着主的同在，才能够有一些持续的时候。那么这个在人的身上实实在在叫人难以站得起来的，接着主就给他一个应许。这个什么应许呢？是当你摩西到埃及去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你们必在这一个山上侍奉我。所以这里我们能够看见呢，神当初向摩西显现的何烈山，就是以后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西奈山，同一个啊。何烈山是个山脉，西奈山是个山峰啊。整个的一座山脉是何烈山，当做一个山峰是西奈山。神就在那个何烈山的山脉里面向他向摩西显现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到了西奈山的时候啊，神就在西奈山顶上向着他们显现。那么神为什么做这件事？神做这件事的用意就是说，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埃及带起来进到迦南，需要40年之久。但是40年没有来到之前，头一年埃及出来只不过3个月，就先到了西奈山。先在西奈山就成为将来迦南地的预先的表现。西奈山那是预先尝到迦南地神同在的喜乐。现在利用什么呀？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蒙神的怜悯来服侍他的话，我们所服侍的，无论我们传福音叫人得救，无论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圣灵上能够刚强，我们最终的目标乃是到将来的勇士。勇士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今天上午讲过了，查经班不是目标，今天地上的教会不是目标，这个不过是个凭借，不过是过程而已。我们的目标还是在将来的勇士的里面。那一直到将来勇士，这个我们人的感觉来说太渺茫了，这人的感觉来说实在太遥远了。所以感谢主，神在过程的里头先叫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西奈山，预先尝到神同在的滋味。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的。就是我个人来说，当我在中学里头蒙恩得救了，在高中有一点心爱主，在大学里头有追求又有服侍的时候啊，哎呀，我就想到在我大学这一段时间里头，正是在我侍奉路上的西奈山。 在那一段时间，我在大学的里面有一几位的弟兄姊妹，大家一同聚会，一同侍奉主。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的甜美。虽然每一次的服侍啊，实在叫人担心，实在叫人害怕，和这个责任压得太重了。那到了有过服侍一遍之后啊，看见神的祝福，哎，看见有同学得救，看见基督徒一批一批的兴起来了，大家都爱主了，这个里头的喜乐，这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代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相信今天你们在过个查经当中也是东西。如果你们的侍奉是完全要等着将来勇士的，现在我也太渺茫和遥远了。但如果你们就在这里侍奉的话，在你们目前当地的查经刚好教会中间，却遇到一点信仰上有神的同在，有一帮人同心合意的侍奉，在神里面享受主的喜乐。我个人指着站一点讲台释放主的话，也是在我大学的开始学的。我在中学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只不过听听道就是了啊。在到了高中的时候开始主日学做一点的老师，那么在那个主日学做老师的里面啊，稍微学了一点。我当开始在主日学做老师头一抬的时候，那只是怕死的要命，都身上都会发抖的，都发抖，常常讲话是语无伦次，是乱讲的，因为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就在这一段阶段的里面要学习，以后就负起一点责任来，要上一点讲台。我开始要上一点讲台的时候，我如果讲一个小时的道，我最早那一天早晨有两个小时对着床前来祷告的。如果没有两个小时祷告，我根本能够预备成一个讲台，一个小时的讲台来的。哎呀，那个时候实在是苦。当我离开了学校了，到了基隆去了。我在基隆台湾造船公司做事，工作一个礼拜六天，忙得了不得了。在那一段阶段的里面呢，三月里面我每一个礼拜最少要讲两天道，这实在是为难的，实在是压着的，有许多道理不能讲，重复道讲过你不能够再讲，那实在是为难的。但弟兄姊妹啊，在这样的为难的里头，那准备去一点一点祷告，一点点祈求，好像跪在床前两个钟点。我今天想也是我最甜美的，这是我的喜乐山，是神先向我显现，像神当时的喜乐山上下的摩西显现一样。迦南美地没有进去，在喜乐山这里头已经有神的同在了，这就是神给他一个证据。圣灵说，神以前带他要摩西从把埃及从以色列百姓领出来的，对的，这个神也圣灵说啊，有一天要把他们带领，不光是到西南山，甚至来到迦南的美地。那么好了，从摩西从埃及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不是靠着摩西能力，从西南山也经过旷野，更不是靠着宝摩西能力，从约旦河经过了，要把迦南地完全夺过来了。更不是靠着摩西能力，而是神与他同在。所以正头一点，神因着摩西个人在神位的被人打垮，而神给他的教导。第二点，摩西就问了，你要打发我到埃及去告诉以色列百姓，那么以色列百姓问说，打发你这个人是谁呢？我怎么说话？这是这个摩西啊，就是80岁的老奸巨猾的，是什么呢？他又是用以色列的问我叫什么，实在摩西自己都不知道。摩西不好意思问，这位神迹向他显现了，你不好意思当面问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不好意思了。所以都应该圈子说，我如果到了埃及去了，到了跟以色列百姓讲了，以色列百姓我说打发你的是谁，我怎么说法呢？亲爱的用什么呀，在这里啊，神知道摩西的心意，说神给摩西三个回答，不是一个回答啊。因为我好好读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怎么仔细不仔细啊，我怕我这做的这个例子就是了。 我们看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哪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那里这里来，他们又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你看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兰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兰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这样待你们啊，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八节，他们不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去，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看见神说他的名字的时候，三个不同的对象，头一个对摩西的，第二个对以色列人的，第三个对法老的，对不对？十三节的里面呢，十四节的里面呢，神对摩西说，你摩西不要走圈子了，什么以色列的问说灵里要打发你的是谁呀、啊、你摩西自己搞不清楚。神对摩西，我是谁？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要去对以色列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这里，你从这里来，是神对摩西说的。第二个，神说，你要对以色列怎么说呢？就以色列说的时候啊，说是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然后对法老怎么讲法？不是说你们祖宗有亚伯拉罕的神了，法老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对法老怎么讲法？对法老讲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去祭祀耶和华。三个不同的，这三个的不同的，说出神把他自己的三方面不同的表明。头一个是在做首领的人身上，第二个是在众百姓身上，第三个是在仇敌的面前。三个不同的，在做首领的人身上，耶和华是谁？耶和华说，那我是自由拥有的。自由拥有这个的名词啊，当初圣经非常难翻，所以一经的人呢，只能够把它翻作自由拥有的。英文的清简是怎么翻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所是的，这简直是外国话了。神对一个做首领的人怎么说？神是他所是的，什么意思？你做首领的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好难啊！怎么难法？在埃及法老王的管辖，出到旷野，出到埃及要经过旷野红海遥远道路，这一帮以色列百姓壮丁有60万，连了妇女，连了孩子，连了老年的，最少有200万。200万人吃饭怎么办？喝水怎么办？200万人走路的引道怎么办？旷野一看见什么都不知道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南征还没有发明的，还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往东走往西走了，搞不清这个路没有的。你知道什么叫旷野？没有路的，到底怎么走路法？并且在旷野的时候不知道有些什么决定，不知道有什么难处，从不知道。做首领的人呢、啊，要把这200万人的责任挂在他的肩膀上，他实在承担不了。 摩西呀、啊，所以跟神必须发一个交涉，你到底是谁？你打发我去，不能把个包袱的敲交给我肩膀的敲了，那我这个人压都压死了。摩西讲得很清楚，到底你是谁？神说我是谁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所是的。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需要，我就是答案；你所有的难处，我就是解答。你要把遇见法老王的管辖吗？我就是胜过死亡的权势。你是需要一种粮食吗？我这种天上加下的玛纳。你遇到干渴吗？我就是跟随你们的活水。你在走路的路上吗？我就是你们的引道，是你们的光。遇到了有毒蛇、火蛇来咬了，我就是你们的医治。遇到了仇敌了，他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就是我的旌旗，带领我胜过仇敌的。所有与摩西去在以色列百姓，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机会的里头，所有的需要，神都是他的解答。现在就用什么呀？你会看着神的那一次啊，对摩西实在一个最大的保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有人呢、啊？很慷慨，慷慨到一个地步，他送你一本支票簿，上面都没有写好多少字的、多少钱的，你们有没有？我自己接一个同班同学。他是 Material Science 的，是 Material Science 啊。他本来在 MIT 做教授，做过一段时间是不愿意在 MIT 做教授了，他到 US Steel Corporation 里面去，在 Top Lab 里头做 Research。在七八年前他回台湾去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他在 US Steel Corporation 做事的时候的光景，他那一个的 Top Lab 所做的研究跟他们公司没有关系的。公司有技术上有问题，公司另外一个 lab 来研究的，如果那个 lab 研究不出来了，再来请教他们的，他们这个 lab 里面呢，专门学术上研究，而他们专门学术上研究的时候，所有的费用都跟公司拿钱的，所以公司给他们做一个保证呢，就你要多少就给多少，没有限制的，没有限制。哎呀，我觉得一个人呢，能够做事情碰到这样的老板呢，太好了啊！如果你们做事做到一个老板呢，哈，每个月送你一本支票簿，随你去写，你要一万就写一万，你要十万就写十万，你要一百万就写一百万，他都能够兑现的。你看，你这个做活计多舒服。神对摩西讲这句话：“我是我所是的。”就对你来说，你算不了什么，我与你同在。作为你同在一位主持人呀，我是我是你。我如果从摩西的一生的道路上里的生活中就是看见了神的的确确是他所是。摩西遭遇到为难的时候，或者百姓埋怨了，或者遇到仇敌了，或者他们被毒蛇所咬了，或者他们下面有的人起来反叛摩西了，摩西最简单，摩西最有的做法，什么做法？伏伏在地，给神的给下拜，完了！以色列百姓出带下的面都已经用完了，吃完了，他们肚子饿了。像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粉末吗？你还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哎呀，话这么难听，不是的。埃及粉末是埃及是大的，粉末是有的，不过你们是受苦功就是了。摩西怎么办？摩西到耶和华面前，伏伏顶拜。他们在喊着说他们没有水喝了，他们都要渴死了。摩西到神面前夫妇敬拜，等到米利安这一亚伦这一帮人起来反叛摩西了，摩西在神面前夫妇敬拜。摩西学会一件，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一个人蒙恩在神面前来侍奉主的话，你不要盼望过平安顺利的生活。你会发现在教会中的侍奉遭遇的难处可能比你在地上做任何的职业难处还要大，还要更为难。他是侍奉主的一个人基本上学一个功课， 会把难处带到神面前，来向着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功课，迟早有一天神要逼着我们，也就我们学会这个功课。今天你们在服侍主的时候，还靠一位好一般同工啊，一个人敲不动了，几个人敲，或者你们还能够找到一个属灵长者能够请教请教。亲爱的弟兄姊妹，迟早到有一天你没有同工，迟早到有一天你没有长者和请教。像一个人是这样的，在家里头的时候啊，遇到难处了，爸爸妈妈说话一催，不管了，还是爸爸妈妈管。等到你们到美国来了，爸爸也不在，妈妈也不在，怎么办？只好自己挑了，好为难啊，好辛苦啊！现在就我在侍奉主的路上，直到有一天，好像你没有同工，直到有一天你没有长者和请教，神逼着我们学习，遇到难处的时候，到神面前来祷告。这是神给摩西的一个训练。就在这以后的侍奉的里面，认识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第二个，以色列百姓怎么办？神对摩西说，你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也盼望大家注意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奇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我上午讲过了，神不仅是今天时代的神，神是有历史的。什么是有历史的？因为他的品格、他的作为，在历史中间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今天所侍奉一位神，不是在二十世纪忽然生出来一位神。我们所侍奉的一位神，也不是到了二十世纪他的作风忽然改变的一位神。我们所侍奉的神，那是有历史的一位神。他的性格是如何，他的作为是如何，他的法则是如何，是在一往一世中间已经讲明出来的。所以神要在以色列百姓知道，神不是反复无常的，神不是出乎而反复而的，神是他们祖宗的神。而在祖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人都代表的，一个亚伯拉罕，一个以撒，一个雅各。我没有时间跟你们仔细的讲了，如果你们有追求的话，需要去读《尼采生地》中一本书，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头，把创世纪啊从第十二章讲到末了，讲的非常的仔细。三个人身上三个不同的特点。亚伯拉罕的身上，神显明他的父神；以撒身上，神显明他是子神；雅各身上，神显明他是灵神。父子灵三个。亚伯拉罕的身上，父神说的一切都是神发起的，一切都是神开始的，甚至动了善功也成全做功。亚伯拉罕不过是加勒比五儿，是侍奉偶像的一个人，那个是所有的人类都侍奉偶像的。神来呼召了他，当神来呼召了他，就在离开他的本地本族，以后要离开他夫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但是亚伯拉罕会软弱，一次到了南地，一次下到埃及。虽然亚伯拉罕有软弱，神注定动了善功，要成全这功，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到迦南美地。你会看见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神是开始的，神也是完结的。这就是启示的所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这也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里面，你们注意没有，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呢，我们有这么多的星星见证人都云彩围绕我们，就到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分拿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下面是什么话？ 仰望我们创始成中，我们新兴创始成中的耶稣。这个新兴创始成中这句话有点太文雅了，你如果觉得因为你创新兴了，我们新兴的创始者了，我们新兴的成全者， the beginner and the completer， 我们新兴的开始是他给我们的，我们有了信心能够达到完成，就是他来完成的。主耶稣是给我们信心开启的，主耶稣也是保守我们信心，完成我们信心，直到那一天的。亲爱的弟兄啊，这个亚伯兰，这亚伯兰的神是什么？所有一切都是他开创的，他是一个源头，他是一个神。以上三章呢，你我去看创世纪就知道了。创世纪记载以下的故事最少，创世纪记载以下是最舒服，什么都不会做的，父亲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他，是吧？亚伯拉罕以后又娶了妾，生了另外几个的儿子，知道吗？亚伯拉罕老年的时候就把他的财产分给他那个其他几个儿子，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以撒。以撒从来没有受过苦，以撒从来没有受过厉害的教导，以撒他的太太都是他父亲给他娶的。有一天在帐篷里头，哎，看见一个老仆人来了，哦，太太来了，送来了，他什么事都不要做了。以撒给我们看见什么？一切都是承受的，没有靠自己的气，完全是承受的，这是子神所立。那么雅各呢？啊，雅各不一样了，雅各花样最多，雅各创世的记载故事最多了。雅各我们来看是最最诡诈，最最会受动手段的，对不对？我想你们记得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讲过，雅各这个名字叫什么意思啊？就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给他抓一把了。你给他做个朋友，过三天他给抓一把去了，抓一把去了，在家里头先抓了父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再用欺骗的方法抓了父亲的祝福，到舅舅家都去了，抓了一个人好的表妹，再找了牛群羊群，什么都会抓的。雅各就会走抓的。雅各这个人呢、啊，他心是向着神，他是用人的手段要来抓的。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啊，不是好的名字。等到他要过了雅不渡口了，神跟他摔跤的时候啊，摔跤的时候啊，神一直摔他不过。天使没有办法了，摸他的大腿窝，把大腿窝一摸的时候，他的腿就缺了，一腿缺了，摔跤就没有力气了，打不过了，怎么办呢？没有力气是没有力，就靠着他抓的本领，抓都不放，抓都不放，你非给我祝福不可，你不给我祝福就不放你。天使问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就叫抓，就叫做抓。”天使说：“不要叫抓啦，不要叫，从今之后要叫以色列。”神所设立的君王不要抓了。所以雅各是什么呢？雅各是完全用原来的手段和方法要去得到好处，经过了神的折磨，成为以色列神所设立的君王。所以你会看见雅各的故事到最后是怎么样？最后他到了埃及，他的儿子约瑟领他去见法老王，一去见法老王，举手为法老祝福。法老问他说：“你的年龄是多少？”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30岁，我的年日是又短又苦，不如我们的祖宗。”讲过话要走了，再举手为雅各为法老祝福。雅各一辈子都没有的，只有人家给他祝福，他从来不祝福人的。你只看雅各一生看，有没有好处给别人的？没有的。只有他从亚兰回来的时候，听见哥哥带着400个人来杀他了，哎呦，怕得不得了，只好牛群一对，骆驼一对，羊群一对，去送给他哥哥了，送得很寻常，本不送，他从来不会送给人的。到那一个时候到了埃及去了，他两次给法老王祝福。希伯来书第13章是怎么说？从来是威风大的给威风小的祝福，是不不招待你。你会看见雅各被神做到一个地步，丰富到一个地步，他超过法老的作物前卫，才能够把祝福领给法老了。雅各都能改变。所以我也请大家注意啊，创埃及第3章的中文的翻译不太好， 在第三章里头，我们看第十五节，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这个耶和华三个字没有的，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是我的名，他头上有三个名，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说过这个三个名的时候，他提到他是雅各的神的时候，他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的神啊，非常夸耀，称他的名字是雅各的神。你们领会不领会？什么意思？像这